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3:21-31。罗马书3:21，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
所以我们看见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
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这个节我们一起来。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下面请牧师正道，题目是神的救赎计划，耶稣基督。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我们继续看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主题。今天是第二讲，我们的题目是神的救赎计划。一开始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恭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我们恳求真理的圣灵这时候运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恳求神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面前把自己谦卑下来，让神的话语可以进入我们的心中。我们不明白的部分，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思和意念，让我们看了听了就能够明白，也知道如何在生活中应用出来。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首先要感谢主，刚才有五位弟兄姐妹受浸，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一次受浸的弟兄姐妹都特别的年轻。年轻人受浸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我做牧师这么久，就注意到一件事情，一般来说年轻人他们的心比较柔软，也比较单纯，向神是敞开的，真的就像耶稣所说的，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因为天国里是像这样子的人。那孩子们心很单纯很柔软，耶稣又说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这个赞美的话。所以你看我们大人日子活得越久之后，这心变得很复杂，这社会上的东西就都塞进去，很世俗，然后也变得很硬。所以当同样的福音传到我们耳朵当中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会那个抗拒感比较大。可是你看那些年轻人，他们是有福的人，他们向神的心很单纯不复杂的，说信了就信了，我就是信耶稣了，我不把东西其他东西考虑进去的，而且心是柔软的，知道自己有这个需要，他们在神面前谦卑下来毫不困难。你看那个稍微有点身份有点地位的人，你叫他在神面前谦卑下来千难万难，因为没有谦卑就没有认罪嘛，不能认罪也没办法信主。所以人年纪大了之后常常遇到这种困难，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像耶稣所说的，在他面前都做小孩子，天国里正是这样子的人。我们每一个人不管年纪多大，在神面前可以谦卑下来，可以接受耶稣基督给我们这个宝贵的救恩。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个主题，神的救赎计划，我还是把上礼拜跟大家分享的一段经文读一下。这就是耶稣他怎么传福音，马可福音1:14-15记载耶稣是怎么传福音的，说耶稣他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请大家注意耶稣话是怎么说的，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是耶稣一开始所说的话。上礼拜我还跟大家另外分享两段的经文，就是耶稣在中期的时候 他说福音是什么，以及后来他从死里复活之后怎么叫门徒去传福音。他那个时候复活的主对门徒说，基督照着经上所说的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我给大家做过一个 summary， 一个总结，耶稣基督的福音可以用一二三我们来了解，这是主耶稣他亲口说的。首先那个一就是说，耶稣说有个满足的日期，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就在神他永恒的计划里面，神有他的日期。你说为什么耶稣是2000年前来，为什么是来到犹太人当中不来到中国人当中，为什么不在21世纪的今天突然出现在洛杉矶呢？神有他的日期，神的日期满了，神定的日子到了，耶稣基督就来到人的中间。日期满了，为女子所生，而且生在律法之下，是个犹太人，这是神他永恒的旨意所定下来的。耶稣告诉我们说，福音有两个历史的事实。最后他嘱咐门徒说，基督照着经上所说的已经受害了，不是寿终正寝，是被人害死的，已经受害，而且还有一件事情，并且从死里复活。这两件事情不是就说好像一个教条教义，你爱信不信，它是实际在人类历史当中发生过的事情。神所设立的那位弥赛亚，那位基督，那位救主真的来到人间，而且真的是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发生过，而且他还从死里复活了。不可能的事情在神是可能的，他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三件具体的行动，耶稣一开始传道的时候讲到两件，说一个人要信主的话必须做两件事情，第一个是悔改，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回到神的身边吗？要悔改，要有个愿意回到神身边的心，从最终悔改归向神，也要相信耶稣就是我们相信的对象，你们要信主耶稣，要信服真道，照着圣经所说的要信，而且要服从他。对于那些已经信主的，耶稣复活之后就说，你们不但如此，你们还要传，要把这个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有三个具体的行动，这是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来对待福音，要悔改，要相信，要传扬。那我现在要给大家介绍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可能一般的慕道友会有一些困惑，甚至有一些刚信主的基督徒可能也会困惑。这关键就是耶稣跟基督之间的关系。有时候我们把它连在一起讲，就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以为就是一个名字嘛，但其实他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意思。耶稣是一个人的名字，一个很普通的犹太人的名字，用旧约发音就是约书亚，用新约发音就是耶稣，讲的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但是基督他是一个职称，是一个 title， 是讲的一个很特殊的神所派定的一个位置，这个位置是救世主的位置。我先根据圣经来读一下，头两段是圣经所记载两个使徒，使徒彼得他第一次传福音的时候，他那个讲道讲完之后他用哪一句话结束的。还有一段话是使徒保罗他第一次开口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他讲了些什么。我们先看彼得他说了些什么，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六节，彼得在五旬节讲到的最后一句话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原来耶稣已经成为基督了，才让我们知道说他成了救主了，神所设立的救主，这位你看为是平常人的耶稣他已经成为救主了。扫罗后来改名叫保罗，他信主之后圣经这样记载说，使徒行传九章二十二节，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在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他就是神所说要来的那位救主，要大家知道就是他，不是别人，救主就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位耶稣。 那当耶稣还活着的时候，他呼召门徒。一开始有个门徒叫做安德烈，安德烈看到耶稣之后，他就很高兴，他就去找他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那约翰福音很好，还替我们翻译出来，说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弥赛亚是希伯来文的发音，基督是希腊文的发音，讲的是同样事情。从他原来的意思来说，就是一位受膏者，把那个膏油倒到他头上的那一个人，也就是神所指定的那一位救主。说啊，我们遇到弥赛亚了，神所指定的那个救主出现在我们中间了。他叫他哥哥来看看耶稣。在耶稣他降生的那一夜，天上的使者报好信息，也就是传福音，这样子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这一位耶稣，他就是神的救恩，他就是神所设立的救主，他就是神所设立的弥赛亚基督。弟兄姐妹，有个很基本的观念哈，就是有了救主才有救恩，没有救主就没有救恩。所以圣经怎么说呢？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他说的，其实就是圣经真的是说得很清楚，他真的没有跟你拐弯抹角，就是人自己把他给搞混了。圣经从头就说耶稣是救主，然后从头就说你有了神的儿子，你信了耶稣你就有生命，没有信耶稣就没有生命。但是你看我们现在传福音传成什么样子，很多教会里的人他怎么你他说了半天他是基督徒，但是你再问下去，你到底信主了没有？我从小在教会长大。你到底信主了没有？我受过水礼，受过浸礼，受过洗礼。你到底信主了没有？我的学校是一个教会学校。你到底信耶稣了没有？你悔改了没有？说不下去了。但是他以为自己是个基督徒，但他怎么会这样子以为呢？是圣经告诉他是这样子？没有，圣经可没这样说。那他怎么会这样子以为呢？是他道听途说来的，是其他也不懂福音是什么的基督徒告诉他的，或者是他真的在教会里实在太久了，我在教会这么久了，我还不是基督徒，不是很丢人吗？那我就把这个基督徒把它伪装下去。但弟兄姐妹，你知道我是个传道人，就说你们来教会，你们人多或人少，其实对我们这种传道人没什么影响的，或者是你们对牧师好一点坏一点的话，对我也没什么影响。那传道人是相信要向神交账的人，所以有一天到主的面前，耶稣就说：我委托你照顾的那些羊群，他们都得救了没有？那我得向神去交账。神会问我说：你到底讲清楚了没有？那如果神审查我说啊，你讲清楚了，不是你没讲，是他们没听没信，那就责任就不在我。但是一个做牧师的心肠是希望你不要失去这个宝贵的救恩，你真的是要信耶稣，我们不要放不下面子，要向主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做救主，很简单的事情。所以神的救赎计划，弟兄姐妹，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好行为，不是积功德，不是知识，不是悟道，不是说你突然明白一个特殊的道理 enlightenment 然后这样子才是说得救，不是这样子，也不是宗教仪式。敬礼很重要，在表示我们内心真的相信的，但是敬礼要有信心做他的后盾，你心里信主了再受敬，这两样事情合在一起做的。你看圣经的记载跟耶稣的吩咐很直接了当，信而受敬的必然得救，就是说你信而受敬必然得救，两样都要有，有信心也是要敬礼。就好像一个 coin， 一个 quarter， 一个银币，一个银币总是有两面的嘛。你如果拿到一个银币的话，只有一面，另外一面是平的话，这还管用吗？你说一个人他说我只信主，但是我没有受敬，说你这怎么有一面是平的？或者说一个人说我只受敬， 受了洗礼，但是我里面其实不太相信的，那怎么这一面也是平的？你要两面都有了才是一个完整的动作。那圣经里记载也是很清楚，一信主就受浸，一信主就受浸。那主要的是你信主了，然后借着这个浸礼来表示说我真心信了耶稣，耶稣才是神的救赎计划，有了耶稣就得救，没有耶稣不能够得救，宗教仪式好行为及功德都不能，这是圣经一再说的很清楚的。那弟兄姐妹，你看那个福音书啊，福音书一开始，我们圣经有四福音嘛，福音书一开始他没有说有一位神，福音书一开始这四本福音书都说有一位耶稣，马太福音一开始就说耶稣他是以马内利，是神与我们同在。那马可福音第一章更简单说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起头，是这样子。路加福音也是一样，一开始讲耶稣，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给你们生了一位救主，就是主基督。那约翰福音更有名了，一开始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就是神的儿子，后来道成了肉身。你看圣经好啊，福音书吧，他从来没有说从神跟你讨论开始，从来没有说啊，你们不晓得有位神吗？你以为是无神的吗？我给你解释一下，真的有一位神的存在，没有这样子。他就直截了当就说耶稣他是救主，就神对，就对圣经就啊，从神的角度来说，神是不需要证明他的存在，他本来就存在，你愿不愿意承认这个存在啊，是你的事情。其实从有人类开始，这个历史开始的话，你自己去研究一下整个人类历史，不管你是在东方或西方的话，人的历史当中，就人生存的时候，他总是觉得有一位主宰，有位神的存在。一直到近代这一两百年开始有那种哲学，有一种说法，或有一种政治上的手段，说神不存在。那只是说在人类这么漫长的历史当中，就这么短的时间开始，那可是我们刚好就是生到这个时代，就以为说，哦，一直都是本来就是没神的，有神很奇怪，其实是反过来，本来就是有神的，没神才奇怪。所以圣经一开始不跟你讨论有神或无神，就是神他自然存在，是你无法否认的一个事实。但是我就跟大家讲一个观念，因为我们接触到的人很多是无神的，那弟兄姐妹，你说从无神到有神，这叫不叫传福音？弟兄姐妹，这个叫做福音预工，预备的工作，福音预工，这不叫传福音，因为还没有传到耶稣，只是说把无神说到了有神。你传到了耶稣，才传到了福音，因为耶稣他是神的救赎的计划。你如果没有传到耶稣，这像什么？我打个比方，就好像有块地，你说要种田，那就把土地都挖松了，把它刨松了。然后把那个杂草把那个石头都除掉了，然后就说哎，田种好了。那人家来了一看说这是一块光秃秃的土地啊，就说田呢，稻子呢，麦子呢，在哪呢？这不是田，这就是一块地，你连种子都没撒，你怎么说田种好了？你把耶稣撒下去才是传了福音，才是生命之道，才是种了田。你从无神到有神，解释说神是存在的，那只是把那个土地把它除了杂草了，除了石头了，把它给预备好了。但是一直到你把种子种下去，把神的道，把耶稣基督撒下去之后，那才是开始种田，才是真正的传福音。那你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跟人家证明说有神的存在，那弟兄姐妹，那个时候还没开始传福音。你相信有神也不叫做信耶稣，你要相信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愿意接受他做救主，那那个时候才是信了主了，才是得到这个救恩了。因为神的救赎计划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好，我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救主。因为人是失丧了，弟兄姐妹，我们看一看耶稣他的话是怎么说的。耶稣他曾经解释过说他为什么要降生在这个地球上，他说人子，人子是耶稣他的自称，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是他来的目的。耶稣怎么说哈，相当的重要。他已经告诉我们说他为什么来，他来的目的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可没有说人子来为要教导我们做人做事的道理。那有些人他是反过来，他舍得那个大道取那个小道，小道就是说，哎，这个耶稣教得很好，教导我们说要有爱，你看世界大家都有爱的话多好，那光是要靠这个道理的话，就是中外的圣哲都有很多美好的教训。但是耶稣他来的目的不是要教我们的道理，如果你只欣赏他的道理，就误会了他来的目的。耶稣他说了，他说我来的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你有没有掉过孩子？什么叫做失丧的人？就是说孩子丢了，孩子丢了，那个父亲去找他。你得有了孩子，然后又丢掉了，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以前丢过一次孩子，可能弟兄姐妹听我讲过，其实丢过两次。就是我们家那个小儿子，他小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到纽约去旅行，到了那个加拿大，到处都是人，到处人挤人，突然发现那个孩子不见了，有五分钟时间我们不晓得他在哪里，那种 panic， 整个人在边已经麻木了，已经不能够思想的那种感觉了，只有说你是做爸妈掉过孩子才知道，然后突然又找到他的时候那种喜悦感。耶稣来的是寻找拯救那些天父丢掉的孩子，来把那个孩子找，告诉他的真正的身世，说孩子，你要知道你的身世吗？你是天上有爸爸的。耶稣来就是要找我们回去，让我们回到天父那里去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但是有这么一点，我们这些人是大孩子，我们不是说不小心爸妈给我们丢的，我们是故意走失的，这叫做失丧的人。圣经说我们因为在罪里，我们是故意把爸爸的手放掉，不要了，我要自己走，我要到别的地方去，我跟别人走，我要去玩别的。耶稣来是把这些不要爸爸的孩子找回来，告诉他说，你知道吗？其实你有位天上的父亲，现在要你回去，你愿意回去吗？那这是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你说我们人怎么会失丧呢？有三个步骤，我讲给大家听一下，简单的解释。第一个步骤是骄傲，第二个步骤叫做固执，第三个步骤叫做沉迷。这三个步骤的意思我解释给你们听。人失丧是从骄傲开始的，大家要知道，人失丧是从骄傲开始的。这个记载在圣经里，在伊甸园里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因为人心开始骄傲了，以至于他就离开了神。那个蛇撒旦他是怎么引诱亚当和夏娃的？他的话怎么说的呢？他说，你们吃了这果子便能如神，能够分别，能够知道善恶。我跟大家讲一个很明显的事情啊，但是大部分人忽略的事情。我问你们一件事情啊，你如果读过圣经的话，你应该能够回答我。就是当撒旦这样引诱亚当跟夏娃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世界上有没有恶？罪进入了世界没有？还没有吧。那个时候世界上只有善没有恶，是不是？那就好像说一个世界上人全部是健康的，就没有疾病这回事。如果在一个全善的世界里面，人家跟你说，哎，你这样做就可以知道善恶，那是好事还是坏事？那并不是一件好事情，因为你知道善恶的时候，就表示说恶已经进来了。但是我想，就是那个时候对亚当和夏娃来说，这个知道善恶是一个非常陌生的观念，因为他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做恶。能够打动他心的是开始那句话说，你们便能跟神一样。哦，你吃了这果子啊，你就能够跟神一样了。那个是人堕落的开始，就是人开始骄傲了。 我也能做神了，我这果子一口吃下去，我也能像神了。那我们人都是从那个地方堕落开始的，就是人开始骄傲了，就觉得说我不需要神。你知道一个骄傲的人他是不要神的，是我不需要神，我自己日子可以过得很好。你听那个弟兄姐妹做见证，常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们基督徒总是在那个好像是吃苦啦、受罪啦、不顺利的时候才会信主，是不是非要这样？就是否则人不会谦卑下来。你凡事你就问自己就好了，你一帆风顺的时候你能信主吗？你心里正骄傲的时候很难的是信主的。我们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所以人骄傲的时候变得堕落了，离开神，而人只有谦卑的时候才会信主。所以有时候我对那些骄傲的人我相当的不客气，我不会说死乞白赖的是求他来信主，他心里正高傲的时候把自己放在神身上的时候，我对他们都通常没什么好话说，因为那样子的人他是在那种状况之下无法信主的。你去求他的时候也只能说助长他的骄傲，那是第一步。人骄傲之后的第二步迷失的就是他开始固执，照圣经上的话想就是偏行己路。我们都如羊走迷，已经迷失了，但是偏行己路，把那条固执的道路一直走下去，就我没错，不肯认错，就一直走下去。明明今天早上是要往西走的，要到 Santa Monica 的时候，但是走上了往东的那个 freeway， 走错了，没错，就是这条路真的走错了，就是这条路没错，开到纽约了还是没错。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其实我们你看我们就是出生活中出了麻烦都是这样子嘛。夫妻两个人你说怎么会弄到这个地步呢？如果一开始的时候不这么固执，谁认个错就没事了，那怎么会搞到今天这个地步，固执不肯认错。第三个步骤是沉迷，照圣经所说的就是享受那最终之乐。怎么说呢？说耶稣好像是世界上的光，当这个光来的时候为什么有人要拒绝他呢？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那就到了一个沉迷的地步。说不但是固执，而且是说喜欢目前这个状况，而且想改也改不了，不能自拔，那已经到了说沉迷的地步。那到了沉迷的地步就是离神很远了，那这个时候需要有救主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已经无法自拔了，只有救主他再一次的光照我们。突然之间我们灵开始说在神面前谦卑下来，好像不那么忙不那么乱了，突然我们人清醒过来，就那一刹那的灵光一闪，突然觉得说我这个人是可以信主的。那弟兄姐妹你要把握那个时光，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当趁着耶和华相近的时候寻找他，不要等到他又远的时候，那个时候近的时候你心一硬，那个时间过去了。因为我们人迷失了，然后才需要神来救赎我们。神的救赎计划有四个步骤，我跟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第一个步骤叫做赎罪 redemption， 第二个步骤就是福音 gospel， 第三个步骤是相信 faith， 第四个步骤是生命 life。 我根据经文来解释一下好了。赎罪，神的救赎计划，第一个他先为我们把这个赎罪的事情预备好了。那这个是在我们没有知觉的时候做的，就我们根本也不认识神，也不认识耶稣，但是耶稣他也不管你认不认识他，他就先为你上了十字架，为我上了十字架，为我们把这个赎罪的事情预备好了。这赎罪它本身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因为圣经里面几乎有我想将近快有一半的部分都在讲，因为整个旧约里面都在讲关于跟赎罪有关系的事情。我挑几节经文来大致来说一下这个观念哈。第一节经文是出自于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到四节，这样子说，但这些祭物，讲到旧约的时候他们牵个牛牵个羊去为自己赎罪，但这些祭物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啊、哦，原来我在神面前是有罪的人，所以要做这个手续来赎罪。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你献了半天这些牲畜，不能够永远的除罪，暂时的好像是你的良心平安，但是还是保持是一个罪人。那说难道我们在神面前没有办法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吗？第九章十一到十二节希伯来书，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救主来了，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你信耶稣，神的羔羊，替我们把这个罪债还清，就那么一次一次的相信，永远的赎罪。这个叫做神所预备的美好的恩典。我一次而永远的把我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将来的罪，因为信耶稣的缘故，永永远远在神面前成为一个干净的人。这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用他的宝血为我们所成就的。那圣经是怎么介绍耶稣的呢？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施浸的约翰看到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了神的羔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说：“他被挂在木头上，十字架，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耶稣基督是神替我们赎罪的羔羊，靠着信他可以得救。那因为有了基督的赎罪，才有下一个事情发生，就是才有福音可传嘛。如果不是主耶稣啊把救恩预备好了，我们就没有福音可以传。再来看看圣经怎么讲福音的哈。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要相信福音的内容。那福音的内容就是耶稣他自己。而这个福音，弟兄姐妹，真的是非常美好的福音，帮助你在这个世界上过一个神原来所设计的那种日子，过一个美好的、有能力的、自己喜乐的、神也喜乐的那种日子。怎么说呢？耶稣说，神差派我来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心里贫穷的人啊，同样的这个字出现啊，在八福里面，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那个字就贫穷的人有福了，跟骄傲刚好是对比，就心里贫穷的人，心里面觉得说自己在神面前是可以谦卑下来的人，我在神面前一无所有的人，说这样子的人是有福了。神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喜年就是赦免年啊，旧约的规定每五十年是个喜年，你欠的一切债务到了喜年全部都赦免掉。耶稣来了，神喜年的时代已经来临，只要你接受他，就可以白白的得到赦免。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这里开始进入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哦，原来福音是要用来相信的，那些信福音的人就可以得救。那福音你不必担心，它里面就有神的大能可以拯救，但是你要相信，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就是报给你们福音，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啊！原来救恩是在救主里面，在主里面，在基督里面，信他就是信福音，就可以得救。这就带我们到第三个步骤，神救赎计划的第三个步骤，就是人神命定了，说借着相信的方法使你得救。神没有说要你去守一个规矩做一个动作，而是说要你心里，神就说我就是用相信的方法，叫一切只要听而信的人就可以白白得救。所以圣经也是讲不清楚，他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其他的都不管用，要救一切相信的。你信不信？当你谦卑自己相信的时候，照着神他宝贵的应许，你就得救。为什么这么简单？为什么只要一信马上就可以得到这么美好的救恩呢？因为是本乎恩，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因为是神的恩典，把这么好的事情变得这么容易可以得到。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就是神的应，因信 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要讲清楚说不是糊里糊涂的一团浆糊的信，说有个具体的对象就是耶稣基督。你信耶稣吗？你信他是谁吗？你相信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吗？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罗马书第三章23-25节啊，进一步解释啊，这里有些经文是我们所熟悉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不要你付什么代价的。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当你这么一信的时候，就有一件事情发生了，新的生命在你里头。神的生命，所谓永生就是神的生命，所谓信耶稣得永生，就是当你信耶稣之后，你就跟神的生命有份，有别于我们目前这种败坏的会死的生命，而是神那种永恒的圣洁的，不会被无法毁灭的，可以吞灭死亡，但是不会被死亡所吞灭的那种生命，让我们在这种生命里面有份。这就是为什么约翰福音一开始第一章第四节说生命在他里头，讲的是耶稣，所以这个不是那种普通的生命，而是真正的生命。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所熟悉的第三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最后再读这一节经文，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有永生。我们怎么样得救呢？感谢主给我们有一条容易的得救的道路，就是借着承认、相信跟宣告这三个步骤。大家看刚施浸的时候，我都有问一下要受浸的弟兄姐妹说你是不是愿意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是不是愿意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我这是照着圣经问的嘛，就是要知道他里面信心的状况。承认就是以一个谦卑的心向神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好，先不骄傲了，到神面前谦卑下来。第二个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你因信耶稣而被神所称义。那最后这个 confess 这个字不是那么好翻译，但是它其实是一种信心的宣告，就是说借着你的口说出来，让大家都知道说你这人已经信了耶稣了，你说耶稣就是我的主，然后更借着一个行动，就是敬礼，让人家知道说你这个宣告是真的，你就把自己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下。那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感谢我们的救主，神给我们宝贵无比的救恩，用一个最容易的方法，一信就可以得着。也感谢主，今天有五位的弟兄姐妹受信，在我们面前做了美好的见证。如果你还慕道的话，诚恳的为你祷告，也是愿意你能够像个小孩子一样，在神面前打开你的心，接受这个生命的礼物，让永生到你里面，让主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献上感谢，你把贵重无比的救恩成为一个最容易接受的礼物，让我们只要一信就可以得着。天父，但是这是耶稣基督用重价付出，是我们才可以得着的。我们在你面前就谦卑自己，知道我们在神面前还是一无所有，我们所能做的不能够使我们跟神有份，但是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我们现在就是用欢喜快乐感恩的心来接受这个救恩，并且活出这个救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